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同皈依三宝。阿舍利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重中尊。阿舍利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重中尊。阿舍利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重中尊。请看《大经可注》第610页，倒数第六行，第二句看起。啊，把五阴之神苦。云从云中超越，优希大师的《阿弥陀经》云中超，啊，这里面说无因者，色受想行识也。因即覆盖之意，为能盖覆真性。不令显法，甚就是甚大的意思，为前面生老病死等众苦聚集，故曰无因之甚苦。八苦最后，前面七种生老病死，爱别离，怨憎会，求不得，是从果上说的。最后这一句呢，无因之甚，是从因上说的，有因有果。如果没有无因之甚，前面的七种苦就没有，因为有五阴之身，才有七种苦报。那么什么叫五阴之身？啊，五阴是指的色受想行识，佛跟科学家所说的实际上是一样的，就是一切物质的基本单位，所有的物质现象都是它组成的。啊，《金刚经》上说的一合相，这个一就是五阴。啊，五阴是什么？现在科学家称之为中微子。啊，微中子都可以。啊，佛法称它为极微之微。 又称它为叫极微色，啊，极微的色，就是最小的物质，不能再小了，再小就没有了。啊，那么这个极微色，就是色受想行识，色是物质，受想行识是念头。我们现在总算是搞明白了，其实佛讲的太多，我们听不懂，听了几十年，看到科学报告才恍然大悟。啊，佛早就说过了，色有心生，这物质从哪来的？念头来的，我们都没懂啊。色有心生，心是什么？就是受想行识。没有受想行识，就没有物质现象。物质现象从受想行识来的。啊，佛在3000年前就说得这么清楚。啊，从这个理论基础告诉我们一个事实真相，那就是相随心转。这也很难懂啊，或者说境随心转，物质现象外面的境界啊，统统随着自己念头在转，念头善，外面现象就善；念头不善，外面境界就不善。心随心转，这是事实真相。于是我们就晓得啊，极乐世界的现象好，没有一样不好啊。前面我们读了西方极乐世界物质现象17种庄严啊，正报的现象，老师阿弥陀佛8种庄严，往生到极乐世界的这些人学生皆是菩萨，他们有4种庄严啊，一正总共29种庄严，从哪里来的？境随心转，从念头来的。极乐世界的人，没有一个人有邪念，没有一个人有偏见，没有一个人有执着、有分别的，没有啊，没有起心动念的，所以这个世界美好到极处啊。我们今天世界为什么变成这样？世界上的居民心不善，行为不善。啊，所感得的这个社会的动乱，地球的灾变啊，从这个果就知道因啊，居住在地球上这些人啊，他们的起心动念比不上古人啊，古人有灾难很少，不严重，啊，人都能够过得去。现在的灾难频繁，非常严重。 给人带来的是不安、焦躁、烦恼啊，感得的医报跟正报。比不上过去，啊，甚至于中国人讲三十年是一世，我们这一世跟三十年前人比，不如他们。那比再上去三十年，九十年前的那更差远了。啊，再往上推，越往上推越殊胜。这什么道理啊？这是中国人祖宗积德，世世代代了都感应圣贤出世啊，有圣贤人教啊，大家肯学，能听话，信以为真啊，真学真干啊，感得善果。我们自从接触了西方文化，清朝末年啊，外国的机器的发明，我们感到很稀奇，他们人很聪明啊，我们中国人不如他。啊，这一个错误的观念被一般年轻的学子接受了，老人对传统不怀疑，年轻的人开始怀疑了，这个怀疑越来越严重啊，严重，所以引起五四运动，打倒孔家店啊，推翻中国传统文化啊，要向西方人学习，甚至提出全盘西化啊，那么影响到现在，影响越来越深，让中国人对自己的信心完全失掉了啊，造成今天的苦难。多少人都在想方设法怎么拯救，让社会恢复到稳定，恢复到安定，恢复到和谐。不但中国人在找，全世界人都在找，找了这么多年了啊，最明显的联合国带头主办这些国际和平会议，目的是化解冲突，它不叫化解，叫消灭冲突，促进社会安定和平啊。从70年代开始， 到现在四十多年，每年不知道开多少次的会议，投入大量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，啊，我们有机缘参加了十几次，啊，跟这些会友们接触，这些会友们都是全世界每一个国家地区的精英分子，啊，学者专家。想不出办法了，啊，70年代那个时候，汤恩比还在世，有人问了他，提出这些问题问他，那个时候他已经很老了。1971年他82岁。啊 ,85 岁过世的。也就是他86岁过世。啊，那么他告诉我们一段事情。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。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，我们看到另一次的谈话也在日本谈的，告诉世人宗教是人类的必须啊，人类不能没有宗教。啊，这些话对于社会安定世界和平有很大的启示，啊，有没有证明呢？今天的斯里兰卡就是证明。啊，你看佛教的教学，在这个地方产生了多么殊胜的效果。啊，斯里兰卡的人民并不富有，可是生活得非常快乐。这快乐从哪来的？从佛陀教育来的。啊，佛教人不争，中国儒家叫人让。啊，父子五德，这是学生们对老师的赞叹。啊，老师的德行，温良恭俭让五个字。啊，孔夫子一生的为人。处事待人温和，就像我们人讲厚道啊，温和善良恭敬 借俭谦让啊，总是自己谦虚让别人。夫子一生处世待人接物啊，以后儒家读书人都以这个为自己修身的标准啊，我们在生活当中在待人接物有没有做到啊？这是学生的，没有人反对的，说父子无德，人人都点头啊，人人都赞成，没有反对的啊。那么这五样的五个字，如果我们落实了，对化解冲突，对于促进安定和谐有没有帮助？真有帮助啊！孔子主张仁，仁爱啊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啊，人要知道爱人。那么爱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爱。什么是自爱？温良恭俭让就是自爱。啊，自爱他才能爱人。啊，真心诚意帮助别人。啊，那么今天的社会这些美德没有了。啊，你什么时候看到一个温良恭俭让的人？当年夫子在世，夫子做出来了，大家见到他，听说他，跟他接触，真正看到了，啊，赞叹他，向他学习，造成社会风气，就是温良恭俭让的人很多。啊，带动社会良好的风气。啊，五伦，五常八德。啊，是中国社会的风气。啊，这就是中国传统的文化。汤恩比就是说的这个。不是说的四书五经十三经，啊，那些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。普通人能够做到五伦五常、四维八德，跟夫子的五德够了。足够了，天下太平啊！大乘佛法里面真正发菩提心，菩提心就是四弘誓愿，真正有众生无边誓愿愿度，这一句话的意思 就是全心全意为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服务，就是意思。这大菩提心啊，义务的不求报酬啊，而且尽心尽力认真负责啊，落实在三福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持善业，这是普世教育。啊，社会上男女老少，各行各业通通要学习的，那社会祥和，那这就叫太平盛世啊！啊，佛教人受三规。无戒是善，出家人要受沙弥、比丘戒、啊菩萨戒，啊具足威仪，威仪就是好榜样，给社会大众做个好榜样。啊，言行举止都是大众的样子，要做出来。我们从中国历史上去观察，国家怎么兴旺？古人有所谓业人兴邦，业人丧邦，邦是国家啊。这一个人是谁呢？国家领导人，国家领导人要做得很如法啊，像前面所说的，把老祖宗的传统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啊，父子的温良恭俭让做出来，上行下效，全国的人都效法，国家就兴旺了。啊，如果不这样做法啊，领导人不做，全国的人民也不会做。啊，领导人喜欢什么，人民就喜欢什么，他以他为榜样。啊，他穿的是什么服装，哎，人民也学。这叫什么？风气时尚，这个人关系可大了啊。在佛法里面能够奉行三福，敬业三福啊，他能够孝父母，能够尊敬老师啊，能够慈心不杀，修持善业，这就是今天我们在此地访问参学斯里兰卡了。 他们人民真做到了，我们感到惊讶。这样的啊，我们学佛这么多年，感到惭愧，没能落实啊，他们落实了，我们只是说说而已，他们真干。啊，大概在全世界只有这么一个地方，我们没有听说过其他还有一块地方也是这么做法的，没听说。啊，也许有，我们孤陋寡闻，没听说，没见到。啊，这个地方的人民、平民百姓，啊，一直到上面，叫国家领导人、总统，心量都很大，那不是小城，大小城这么分，心量小叫小城，心量大叫大城。他们心量不小啊，我看到此地的佛教欢喜敬仰佩服啊，我向总统祈求啊，能不能在这个地方，这点基础太好了，把释迦牟尼佛一生49年所传的各种不同宗派法门都能在这个地方兴旺起来啊，带动全世界，这没想到总统一口就答应啊，怎么落实呢？先办一所宗教大学。啊，这个办一所佛教大学。培养佛教各个宗派的人才。啊，然后啊，再建立一个宗教大学。团结全世界的宗教。啊，提倡世界宗教是一家。宗教团结，宗教互相学习，啊，提升自己的境界，为全世界创造和谐、和平，啊，帮助化解一切冲突。宗教回归到教育，好事情啊！啊，总统听了要欢喜啊，也赞成，都到斯里兰卡来做。啊，他速度之快，让我们叹为观止。啊，佛教大学，再过几天。就举行破土奠基动工了，真干了啊！再建立一所。全世界宗教教育论坛 啊，这个论坛的目的，把不同的宗教变成一家人，我们共同一个目标，化解冲突，促进社会安定和平。怎么落实呢？建一个酒店落实。啊，阿弥陀佛大饭店。这个饭店就是个论坛，你看有吃有住，啊，有大厅，有讲堂，有电视传播。不可思议。啊，总统一听就欢喜，马上就干。让我们看出这个世界在黑暗当中啊，发现光明的大道啊，让我们升起信心，这个世界会恢复安定和谐啊，这个世界会走向啊，我觉得很可能有千年的盛世。啊，会在这个世界出现。这个世界人民有福了。啊，那么从哪里着手呢？要从如何把五阴之盛这两个字给它化解。不能之盛，之盛就麻烦大了。要让它淡薄啊，五阴不能没有，五阴没有了，世界就没有了，宇宙就没有了啊，也是我们在此地学校里头前几天跟大家谈的真如自信第一德啊，这个第一德了，用现在人的话来说就是爱啊，这个爱是从自信里头流出来的，真爱，爱里面是清净的，是平等，没有丝毫染污古时候有，现在也有，只要我们细心去观察就明白了，就觉悟了。啊，事出世间法了，没有离开这个爱呀。汉字里面，这个爱是受，受的当中加上一个心，啊，那么这个字是会意。让你体会这个意思，心灵的感受就是爱啊。那么这个心力妄想分别之处，这是真爱，纯真无妄啊，这个是佛法里面叫大觉， 彻底觉悟的。啊，这个心是如如不动啊。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，说了五句话，就说的是这个心。啊，就是爱的当中这个心。这是本性，真如本性。啊，第一句他说清净，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。啊，这个心是清净的，是平等的。啊，第二句话，这个心是不生不灭的，永远不会改变的，它没有变化，它没有生命，真心呐。第三个意思，本自具足，真心里头具足万德万能。啊，佛在华严上说了一句话，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就是能大师第三句所说的本自具足，具足无量智慧，无量德能，无量才艺，无量相好。啊，虽具足，他并没有现前。啊，我们常常讲性空相有。啊，性是空，空寂的。虽空寂，他具有，他具足，一样都不缺。遇到语言，他就能现现。现什么现？现整个宇宙。啊，第三句是在隐的状态，没现，本自具足。第四句说本无动摇，啊，真心不动的，啊，妄心是动的，我们起心动念，啊，想长想短，那是妄心，那是阿赖耶，千万要记住，不是真心。真心里头没有念头，有了念头就不是真心，是妄心。啊，所以这一点很重要。啊，第五，它起作用，它遇到缘，它就有感应，能生万法。万法什么？整个宇宙。无量无边诸佛法界，全是那一念生的。啊，所以变法界、虚空界跟自己是什么关系？这是讲伦理，是一体。啊，伦理佛讲到最圆满。啊，变法界、虚空界万事万物跟我是一体。不能分割。啊，确确实实是一个整体。啊，觉的时候知道是一个整体。迷还是一个整体，自己不知道而已。啊，这一桩事情只有佛讲得清楚，讲得明白。迷了，所以这个心呢，觉了是佛。迷了呢，迷了就是就有情了。啊，我们中国人讲情，佛法讲迷。啊，迷了就叫做情， 就有情了。啊，有情，佛教这些有情的人要觉悟，这个人真的觉悟了，觉悟了就叫觉有情，觉有情是菩萨。啊，中国古圣先贤，他在情上，情必须要依于道义，就情里头有道有义啊，叫情义啊，这就是中国人讲的圣贤啊，情跟道相应。啊，跟意义相应是仙人。啊，意有手一回。啊，他能够遵守仁义礼智信。啊，他爱人。他能够牺牲自己。成就别人啊，这圣贤。如果情里头没有觉，没有道，没有义，充满了欲望，那就是现在的凡夫啊。现在的人，我们给他讲爱，他心里什么？心里欲望。啊，七情五欲啊！引起他的烦恼、脾气，那是什么？贪嗔痴慢疑，自私自利，把这个东西勾引起来了。要没有圣贤人教他。他必定向这个方向去发展。啊，有人说，现在的社会，大概是人们对于啊贪欲发展到饱和点，发展到饱和点，现象是什么？灾难来了。灾难不是自然的，是人的心性之所感。啊，心性不善，感的就是灾难。心性要纯净纯善，所感的就是极乐世界。极乐世界是人为的，阿弥陀佛带头。这个领导人好，头戴得好。啊，那么我们今天这个世界，各个行业带头的，一个目标，向前看。向享受欲望看，这个麻烦就大了。啊，从这个地方让我们深深体会到，为什么古圣先贤重视教育，为什么诸佛菩萨重视教育。有道理啊！所有一切事情都离不开教育啊，教得好， 太平盛世，天堂佛国，教的好的，教的不好的，三途地狱，教坏了，我们现在全都看见了，所以大圣大贤，诸佛菩萨，怎样去制造一个太平盛世，制造一个极乐世界，全是教学。我们在经典上看到，阿弥陀佛在西方干什么？经现在说法。那细细的观察，每一尊佛，每一尊菩萨，都是经现在说法，这明白了。只要经现在说法不停止，再不善的人，常年熏修，他自然就变善。就这一个方法，问题全解决了。从这个一点，我们就看到中国古圣先贤的智慧。他们在政治现实，把教育摆在第一。他内行啊，他真懂啊。过去古时候宗教教育是皇上亲自抓的。社会教育宰相管的。宗教教育是皇上管的，所以宗教教育的成就超过一般教育。为什么呢？上行下效嘛，人家看到皇上管的。你看看古时候，古时候的建筑不能随便建的，有制度的，你什么样的身份，你住什么样的房子，这个红色黄色的墙跟瓦，只有皇上才能用，亲王才能用，普通的人家不能用这个房子，官做得到，红墙绿瓦。他有等级的。可是你看寺庙里面建筑的是跟皇上宫殿一样的。为什么？皇上的老师。老师居住的时候要跟皇宫一样。那么人民接受教育，最普遍的教育是接受宗教教育，皇上抓的。宰相底下第一个部就是教育部，古时候称为礼部，礼部尚书就是教育部长。教育部长在所有部长里面他最大，他排位置排第一个，宰相有四，不能是四，由教育部长代理，礼部尚书代理， 这都是显示出尊重教育，教育第一。啊，只要把教育办好了，什么问题都没有了。啊，极乐世界为什么极乐？极乐世界没有听说有行政组织。啊，世尊多次为我们宣讲介绍，没有说明极乐世界的天主是谁。啊，天王是谁？没说过。没有天主，没有天王，没有玉皇大帝。也没有文武百官。再细细的看，连四农工商佛都没提。这是个什么事情？纯粹是个道场啊，是个讲堂啊。啊，阿弥陀佛是老师啊。每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都是学生的。啊，所以极乐世界真的它是个学校。这个校园无穷大啊，学生无量无边，无尽无数让我们体会到这个是宇宙之间最大的教育场所。一切众生到这个地方来成佛啊，究竟圆满教育啊，他在那里成就了，成就就称之为佛陀啊，佛陀比我们地球上人口多，我们在70亿人，这地球是小星球啊，太小了。啊，所以在极乐世界成佛的跟没有成佛的阿惟越致菩萨人数无量无边。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去求学。啊，到那边去留学。毕业了就成佛。毕业之后干什么？你知不知道？毕业之后就是经现在说法。啊，无论你在什么地方，你一定跟大家说法。啊，他们有别的工作，他就说法。啊，为什么？只有说法能帮助人转恶为善，劝导他转迷为悟，转凡为圣，这种转变就是说法的力量。啊，最特别的最殊胜的是我们看到前朝入关之后啊，最早这些帝王顺治入关啊，接着康熙、雍正、乾隆，啊，这个四朝四代帝王， 重视教育，学习中国传统文化。入关之后，他们全被汉化了。啊，他们是货，知道汉学好，完全接受了。啊，还做了工作，把汉学、把佛法翻成满洲语文。他们那时候没有文字，创造文字，创造满洲文。啊，先是有蒙古，啊，以后他们从蒙古文的基础上创满洲文。啊，现在学习蒙文、满文的人不多。啊，我们要鼓励有这个兴趣的话，这是文化工作，是好事情。啊，应当把各种不同的文化通通集成下来，融会贯通，发扬光大。啊，非常有意义。啊，我们不能够疏忽。文化存在，国家民族一定延续；文化不存在，国家民族不可能延续。啊，会在历史上灭亡。中国古人最难得的，他懂得这些东西，这就是他们有智慧，啊，他们有正确的理念，有方法。这个方法最重要的就是汉字文言文，因为它不变，啊，它超越空间，超越时间，永远不改变的。这世界上一些文化人、专家学者对汉字文言文都佩服。啊，如果要保存，永远保存下去，最好用文言文写。啊，就五音之声，用现在的一个简单的话，大家比较有概念，就是烦恼习气。这个东西一分一秒都不停。啊，就是妄想、分别、执着这些东西，自私自利，这些错误的观念。啊，五音之声就说这个，所以感得前面七种烦恼都由他生的。啊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前面七种烦恼都没有了。啊，生老病死、爱别离、求不得、怨憎会全没有了。啊，观世音菩萨。啊，知道五蕴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我们再往下面看，此土指我们娑婆世界，八苦交煎呢。八种苦啊，交互啊，在煎熬啊。 我们在承受啊，彼土永离诸苦啊。那看西方极乐世界，这八种苦都没有。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你就是永离八苦了啊，八苦三苦都永离了。苏超越莲池大师讲的，别过莲花化身，没有生苦。啊，没有十个月的胎月。啊，寒暑不侵，没有寒暑的变化。我们这个世间有春夏秋冬四季，极乐世界没有。啊，是什么天气呢？永远春天。啊，四季长春，没有变化，所以它不老。有四季就有老，春生、夏长、秋收、冬藏。这有变化，极乐世界没有变化啊，所以没有劳苦。生离分段，这个分段就是讲分段生死，一个段落一个段落啊。我们这一生到这个世间来是生，过了几十年了死了，这是一段啊，死了之后又投胎，这又是一段，这叫分段。啊，极乐世界没有分段，极乐世界的人无量寿。啊，真无量不是假无量。啊，没有成佛之前，是有量的无量，不是真无量。但是在极乐世界决定成佛，没有一个不成佛的，成佛之后是真无量。为什么？真的发生了啊！也就是说，极乐世界的同居土、方便土是有量的，有量的无量。十报土、长吉光土是真正无量。啊，所以我们就可以肯定，极乐世界的无量是真正的无量，啊，不是有量的无量，啊，没有病苦啊，寿命无量的，则无死苦，啊，生老病死苦，在极乐世界都不可得。啊，那么再看，无父母妻子，没有爱别离苦。诸上善人同会一处，没有冤憎会苦。冤亲债主到极乐世界了。啊，见面的时候都会欢喜。啊，过去那些不愉快的事情，统统忘得干干净净。啊，为什么？那些记忆是在阿赖耶里头，到极乐世界转世成智。啊，阿赖耶里面的习气全没有了，转变成。八缘尽智了啊，转八成尘世智啊，这一句是最重要的。一切世间是阿赖耶变现的， 阿赖耶转了，一切世间不见了。啊，一切世间是什么？就是十法界。十法界没有了，是一场梦啊，从梦里都醒过来了。啊，八识转了。阿赖耶转了，第六、第十、前五同时转了，啊，第七摩那变成平等性质，啊，摩那是不平等的，摩那是自私自利，啊，所以摩那有四大烦恼，四种烦恼。组成的莫那识啊，第一个是我见，二者我见，第二个是我爱，第三个是我慢，第四个是我痴，傲慢是嗔，爱是贪，所以贪嗔痴啊，三毒烦恼跟我同时发生的，同时起来的，啊，而且永远不离的，啊，纠缠在一起，叫莫那识。所以莫那识是染污的根源，啊，转莫那为平等性质，真平等了，啊，转第六意识。为妙观察之啊，第六意识起的作用，没有阿赖耶，没有第七识的干涉，它生智慧，它不生烦恼啊，阿赖耶的种子干扰它，莫那识渗透它，它就造业了，它就变质了。啊，那么这些都属于现在叫心理学，心理学发祥为师讲的透彻。啊，看看现在学校里教的心理学的教材啊，跟唯识一比较就不能看了。啊，讲得特清楚，讲得明白。这没有认真会苦，所与自知则无求不得苦。啊，极乐世界心想事成，一切所求的念头一动它就来了。所以没有求不得苦。到极乐世界还有没有求？没有求的了。极乐世界众生的居处都是一尘不染啊，居住的环境像宫殿一样，里面干干净净，什么都没有啊，为什么那一栋摆在那麻烦呢？啊，干干净净多好啊！如果招待客人了，念头一动，哎，那个地方就是一个客厅，就布置好了。客人走了之后呢， 干干净净的，啊，什么桌椅板凳全没有了，啊，你说这多自在，啊，想什么什么就现前，随心所欲啊，心想事成啊，啊，所以他能够什么都不想，什么都不要。啊，他所要的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啊，这些事情呢，分身化身去做了，自己身体没动啊，你看他在那打坐如何不动，实际上他上求啊，去拜访一切诸佛如来，供养、听经、学法，啊，又到十方世界去度化众生，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，不亦乐乎啊！啊，自己本身在阿弥陀佛的讲堂没动，啊，分身已经修。无量功德啊，已经提升无量佛慧，供佛是修福啊，闻法是修慧，佛慧双修啊，啊，自行化他同时进行，到极乐世界才行，不到极乐世界。这些是我们的幻想，我们做不到。万照空寂，则无无因之身。这一句话就是《心经》上所说的。啊，照见五蕴皆空啊，五蕴之身空没有了。苦因断掉了，所有一切苦果都不会现前，都不存在了啊！所以这个世界叫极乐世界上面这一段把苦简单介绍出来，下面就难啊，诸难，佛陀灾难无量无边，将无量无边的灾难归纳为八类啊，不出这八大类叫八难啊，真正的难是什么呢？为见佛闻法有障难，佛把这个看作是灾难啊！我们这个人间呢，什么地震、海啸啊，啊，这个旱灾、水灾呀、啊，没有说那个是难那是不善业习所感，那不是重要的。重要是什么？重要是佛陀教育。你能够接受佛陀教育，断卧修善，那才能全没有了。所以，要是见不到佛，不能闻法，这就是大灾难。我们有没有能体会到佛说的是真的啊？那么佛这里讲的八难完全从这里说的 又名宝无暇，为无有闲暇即修道业，这叫宝无暇。啊，他怎么了？他迷了，迷了没有时间去好好修行，没有时间听经闻法，啊！但是净土法门，如果真的没有时间听经闻法，你就念一句佛号。啊，地贤法师那个徒弟郭鲁将就是个例子，他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，啊，所以听经他不懂。啊，地贤老和尚也不给他讲经，也不叫他去啊诵经闻法，只叫他念一句阿弥陀佛。啊，他一生得法就得这六个字，南无阿弥陀佛。老和尚叫他，你一直念下去，念累了就休息，休息好了接着念，不分昼夜。啊，这个人的长处就是老实听话真干。啊，他就真念，念了三年成就了。啊，欲知时知，自在往生，站着走的。啊，等着这些居士们到关中寺去报信，啊，地贤法师来替他办后事，来处理他的。三天，死了以后站三天。啊，人站着走的有，死了以后站三天的大概才一个。一句佛号啊，你真肯干了，这个法没有一个不成就的啊。为什么不成就？不肯真干。为什么不肯真干？认识不清楚，对他有怀疑，这就是障，这就是难。你有障，你有难，你这一生不能成就。啊，没有障难，你这一生决定成就。那么八难，云中朝里头，这是揭露云中朝里所说的。第一个是地狱难。啊，你堕地狱了。地狱之中啊，长夜绵绵啊，受苦无间，障于见佛闻法，是故名难。啊，这地狱道八难里是最严重的，就这个地方。你在这里受罪受报，根本没有时间去听经闻法，你也没这个机会。啊，第二种呢，畜生难。畜生道中受苦无穷，也是障于见佛闻法，这也是难。啊，可是畜生道里头有修行的，有往生的。啊，经中的古大德编过一部书，叫《卧有如此》。这一本书里面 专门记载畜生往生的啊，用它来勉励我们大家。你看畜生都知道修行，都知道求往生啊，人要不发心啊，连畜生都不如啊。地仙老和尚跟我们讲了一个故事，是真的啊。他年轻的时候在温州这个寺，我记不得了，这个寺庙他在这个地方当住持啊，是个小庙，住众不多。那个年代生活很辛苦，寺庙里连一个钟都没有啊，作息时间全凭养地这老公鸡啊，早晨鸡叫了大家起床啊，作息时间呢一听公鸡啊，那么这公鸡有灵性，大众做早课他跟在最后啊，一定早课完了之后他才离开啊，都养成这个习惯啊，所以早晚上殿的公鸡参加啊，这公鸡可能过去是这个地方的和尚，堕在畜生道了啊，灵性还没有灭，知道自己那忏悔也在跟着修啊。在有一天早课完毕，大家都散了，这公鸡不走，还在那里绕佛，他一个在绕，别人都走了，香灯师告诉他散了，你呀快走了，你还在那搞什么啊。看到这个公鸡走到这个佛的面前，他站在水当中面对着佛前叫了三声，他死了，站在那死啊。地仙老和尚按照寺庙出家人的这个礼节了，把他埋葬啊，这是他们庙里的老公鸡往生啊。但是畜生道真正能遇到这个缘太难了，哪有这么好的机会啊。啊，畜生道恶鬼道啊，有这个机会的时候，那都是过去生中的出家人堕在这个道里去，碰到这个佛寺引起他发怒忏悔啊，真正肯干啊，念佛他真往生啊。地狱道那就太难了啊，特别是无间地狱啊。我们听一些灵语告诉我们，现在连地狱道的人都有往生的啊。阿弥陀佛的第十八愿临终生年必生啊，可是后头有一句话，唯除无逆施恶，回报佛法的啊。这一句古来的祖师大德是解释不一样 啊，有些人认为，既然是佛说的，这一定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那就是劝我们，决定不能造无念受罪。啊，这个念佛也不能忘。啊，但是有一些祖师大德认为，佛说这个话，他的用意啊，是这种罪太重了，劝人不要犯，不要犯这个罪。用意在此地，真的要做了呢？啊，要犯的时候，无念受恶，回谤佛法，真正忏悔，自己认错，后不再造。信愿持名还是得生，那阿弥陀佛还是受接受。那么赞成这个说法的善导大师啊，善导是净宗的权威啊，传说他是阿弥陀佛再来。啊，日本净土宗开山的祖师法然上人，善导的学生啊，唐朝时候他来中国留学，跟善导学的净宗啊，以后回到日本就把日本的净土宗吸起来了。啊，祖师告诉我们，跟中国古人立法用心一样的，大慈悲心的，救度一切苦难众生的。啊，立法一定要从严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让人看到不敢犯法，用意在此地。真的要犯法了，犯了法了，犯了法，这法要宽。啊，也就是说，尽可能想办法的时候，把他的罪定到最轻。啊，这是仁慈，这是爱心。啊，阿弥陀佛说的话也是这个意思。啊，说唯除无逆失我回谤佛法，这是希望你不要做这个，这个罪太重。啊，真做了，真做了，你能忏悔，你能后不再造。啊，真正能够心愿持名，阿弥陀佛还是摄受。这个意思讲得好啊，啊，才真正体会到阿弥陀佛的大慈大悲。啊，那么就是三卧道当中，当然他很不容易，啊，他回头也难，啊，只要他回头，遇到佛法。他还是能得度啊，出生道。第三呢，魔鬼道。魔鬼道中啊，受苦无量，仗于见佛闻法，这是哪个？啊，那么都在魔鬼道。我们知道啊，被魔鬼道的超度确实有用处。啊，魔鬼道还有特别来要求超度的。 但是善恶道往生极乐世界少，真的是少数啊。他们忏悔，罪业消掉了，有的到人道来了，有的到天道去了啊，恶鬼到畜生道都提升了。这个多啊，往生呢是少数。那么现在造作罪业的人多，造得很重啊，在人世间我们仿佛看到三恶道啊，恶道的影子能看到。第四个长寿天，为此天以五百界为寿，即色界第四禅中啊，无想天也。言无想者，以其心舍不行啊，他定在那里，他不动了啊，有定没有慧。啊，这个不是佛教的禅定，佛教的禅定是有定有慧啊，定慧平等啊，定要超过慧，人昏沉啊，坐在那打瞌睡啊，慧要是超过定，他心不能定下来，妄念很多啊，所以你要想静坐的话，这两种这个状况啊都会出，你很容易了解啊。一个就是坐下去之后打瞌睡，睡觉了，做梦了；一个是不坐，好像没有什么妄念。一坐下的时候，妄念不知道从哪来，怎么那么多啊，止都止不住，这叫调局啊。所以定呢要调火啊，要真的啊，这样入定这就正常。所以定里头有境界才清楚啊，无想定，这是只有定没有慧啊，这个定也很深，深这是最高的第四禅的无想定啊。他有这么深的定，他什么都不知道啊，不是佛门的禅定，佛门的禅定入定他知道，他不是不知道啊，你问他，他什么都知道。这是慧。我们在《地藏经》上看到，啊，婆罗门女，母亲过世了，他遇到一个阿罗汉，啊，供养他，问阿罗汉。他母亲过世，在世的时候造作恶业，现在不知道躲在什么地方。阿罗汉入定，帮他去看。出定之后，告诉他：“你母亲躲在地狱，受很大的苦。”啊，婆罗门女听了之后很难过。啊，问阿罗汉怎么样救他， 啊，这就是阿罗汉的这个定功，帮助别人解决问题，要入定，看到之后才行。菩萨比阿罗汉高，菩萨你随时问他，他都知道，他都清楚，不需要入定出定。那定中我们知道，没有空间维持，没有时间，没有空间，没有时间，没有先后，没有空间，就是没有距离。啊，无论在什么遥远的地方的时候，他能看见，或者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他都看见。啊，定中有境界。那么长寿天寿命500劫啊，这就是第四禅的境界，无想天啊，心舍不行的，如冰雨这种外道修行的。多生其处，障于见佛闻法，是故为难。啊，这就很多修定的，修的什么定？无想定。啊，修无想定，修成功了，到无想天去。啊，在定中。要经历500劫，这个时间非常非常长。啊，他寿命到了，就是定功失掉了。他的定只能保持这么久。啊，他的定功就是他的寿命。啊，定功失掉了，他不能往上升，他就往下坠了。啊，那么这么长的时间白过了，他什么都得不到。往下堕落的时候，还是随着业力去投胎。啊，过去生中的善恶业有期限性。啊，他走不了主。许许多多修定，修无想定，我们要知道，这个不是正法。下面第五是百余丹越难，就是我们通常讲百足罗洲，啊，梵语余丹越华严深处，为此处感报啊甚。东西南三洲啊，这是人间啊。佛在经典告诉我们，须弥山的四周有四大洲，这四大洲啊，有人住在那边，东南西北四周。北周啊，人的福报最大啊，寿命1000岁，命者命无重要啊，寿命是1000岁啊，他不会在寿命未到的时候他夭折了，没有这个现象，福报大。为诸落故，不受教化。你要教他学佛，教他修行，他不能接受，他生活快乐，不愿意受这些拘束。啊，所以这一周没有佛法，佛菩萨、阿罗汉都不到这个地方去。啊，这叫无缘。 他们不要。啊，中国寺庙护法神韦陀殿上面的匾额写的三周感应。啊，他护法东南西这个三周有佛法，他护持，背面没有佛法，他不去，韦陀菩萨不到那边去，叫三周感应。啊，那么这个一千年当中，他闻不到佛法，这就是难。啊，是一样，圣人不出其中。佛菩萨不到那边去，啊，护法神也不到那边去。第六呢，是盲聋喑哑，啊，为此等人虽身中苦，而业障深重，盲聋喑哑，诸根不绝，这佛出世啊，而不能见佛，虽说大法了也不能闻，故名为难。啊，那么这就是现在所说的残障，他们学佛比一般人困难。啊，眼瞎了，不能认识，不能够读经。啊，耳聋了，不能听见；喑哑，他有问题，他不能问。啊，这个都是障碍，都是难处。那么这些都是不善的业障习气所感得的。那我们要知道，现在的人生六根不缺具足，这是非常难得。啊，学习佛法了没障碍。啊，可是依然有别的因缘会障碍，不让你对佛法升起信心，你有怀疑。啊，也让你在这一生呢不能成就，这是磨难，这四种磨。无因魔，无因魔就是八苦。啊，四魔，寿命短，没有学成，寿命到了，一转世，前世的事情都忘掉了，得又重来。这个是思魔，烦恼魔，妄念多，杂念多，啊，让你心静不下来，这障碍。最后一个天魔，啊，天魔是从外面来的，你看前面三个都是在从自己，自己要负责，啊，五阴。烦恼是自身的啊，所以要发大愿，要求三宝加持啊。个人有业障没关系， 诚心诚意求三宝加持。啊，要发大心。大心里头最殊胜的，感应最快最明显的，就是弘法利生。啊，我们早年跟李老师，李老师很慈悲，看到这个年轻人短命没有福报，他就劝他学讲经。啊，老师告诉我为什么劝他学讲经，讲经的功德最大，讲经能够延年益寿。啊，真正发心讲经，啊，寿命自然延长。我们读了了凡四训，了凡先生没有发心弘法讲经，只是发心的做好事。啊，念念把苦难众生呢放在心上，他都延寿21年。啊，他的算命先生算的寿命53岁，他74岁走的。啊，这个是延寿最快速、最有效的方法。啊，那我们是不是为延长寿命修佛呢？不是，我们真的是为了生死出三界，为这个来修。那寿命延长，我们就晓得，那是佛给我们的使命，我们要把它完成。这个使命就是讲经教学，啊，而且是讲经为主，教学是附带的。啊，中国历代培养讲经弘法的人才，不是佛学院，古时候没有佛学。啊，从哪里培养呢？从佛小座。啊，就是听众当中，年轻人。啊，有记忆力好，理解力好，啊，品德好，就是三个条件。啊，有这三个条件的人，把他选出来。啊，听经的时候坐在第一排。啊，听完之后叫他复讲。是用这个方法把讲经的法师培养出来。啊，复讲必须要遵守的。完全是老师讲的话你重复讲一遍。不准加。啊，不可以加自己意思。也不可以加别人意思。就是老师的。叫忠于老师。忘掉的没关系，啊，你不能再教。这个是里面呢功德很多，训练你的谦虚，训练你的这个降服你的傲慢，啊，有很多品德方面都用这个东西，不让你发挥。啊，这样子练个5年10年。啊，到什么时候你才能放你讲呢？你有悟处了。啊，所以虽然佛小住啊，还是掌握着戒定慧三学。啊，持戒就是守规矩。啊，修定开慧。啊，到自己智慧开了，这才可以出正式出去讲经。啊，你有悟处，你可以讲。啊，如果没有悟处，一定以古著为主。我复讲古人的注解。啊，像我们现在用这个方法。 复讲黄念老的集注。那这个里头有很多是经论，有很多是祖师大德就开始。那这样就对了。啊，不敢以为这是我的这个注解，我的说法，不敢。啊，开悟之后可以说，没有开悟之前，别人。佛菩萨的，那我们自己在学习，把自己学习的心得跟大家在一起分享，用这种心态。啊，如果自己以为是法师，啊，你们都是我的学生，这里叫傲慢。啊，没有真开悟，那这个就是还是造业。还是要有因果责任啊！这都是这些常识都不能不知道。啊，那么这些地方虽然讲虽生中国，这一句中国不是指我们现在的中国，是指有佛法的地区叫中国。啊，佛法教我们中道。啊，中国可以解释为这第一个它一定有佛法，第二个是文化很发达的地区。是这个意思。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